第四章，篡位者。简雍的身旁忽然多了一个人的身影，广场上的人都认出来，那是简雍形影不离的亲随。简雍一改往常的态度，恭敬地冲他行了个礼，那人简单地点了点头，什么都没说。
好大的胆子，什么人也敢冒充汉室子嗣？
陈道喝道。李岩却没急着叫骂，他沉思片刻，把刘璋从车厢里拉了出来。您认识不认识这个人？刘璋睁开浑浊的双眼，仔细地辨认了一下，枯老的手为之一颤，竟然是他。李岩忙问，是谁？刘璋道，刘生之。那是谁？李岩越发糊涂了。刘璋笑道，看来益州有许多事情啊，你也不知道，这个刘生之还真是刘玄德的嫡长子呢。
这怎么说？
稳重如李岩也有点傻了。刘璋道，这是刘玄德刚入益州时发生的事情了。当时简雍被派去出使汉中，结果他在汉中看到了一个孩子，自称自己的父亲叫玄德。简雍询问了孩子的养父刘阔，得知这个孩子是刘阔在中原买来的，一起带入汉中避难。简雍详细询问了这孩子以前的遭遇，和刘备失散的长子刘生之完全吻合，就禀明张鲁把他带回了益州。我当时恰好在张鲁身边有个细作，所以对这事知道的还算详细。
居然还有这样的事，为什么后来我们一点都不知道？
李岩问道。郑芳，你怎么糊涂了？刘禅是太子，这时候冒出一个比他年纪还大且是嫡出的大哥，你让刘玄德怎么办？刘璋的话里带着点幸灾乐祸。李岩拍拍脑袋，刘璋提醒的是啊，子嗣的继承关系到朝廷的稳定，倘若突然冒出一个变数，许多人都会受到影响，如何站队，如何应对，可着实要乱上一阵，搞不好还会让百官分裂，这是刘备所不愿意看到的。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将这个刘生之雪藏起来，大家不知道他的存在，自然也就不会生出什么心思了。刘生之是他去汉中找回来的，看来县河真是处心积虑，蓄谋已久啊。李岩感叹道，这次还真是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他们故意露出破绽，诱出吴权和刘璋，想不到简雍假意配合，暗地里却有了这样的谋划。当他们以为胜券在握，简雍却轻轻摘走了果实。这个突如其来的篡位者可着实是谁都没有想到。简雍这时在城头开口言道，我在汉中苦心孤诣为陛下寻回长子，陛下不知感激，反而斥责我多事。那个时候我就明白了，在你们眼中我只是个老朽的东方朔罢了，但我不是，绝不是。说到这里，他的眼中开始升起一种癫狂式的狂热。我现在带着生之去永安宫，在陛下灵前宣布继位，诸位可以在瓮城里慢慢想想，愿意效忠真正天子的人可以活着离开白帝城。说完，简雍和刘生之从墙头消失了，只有弓箭手一丝不苟地保持着射姿。白帝城的高级官员们居然被这样一个简单的设计困在瓮城，动弹不得。如今的白帝城是简雍一个人自由穿行的天下。
哎，郑芳，想想办法。
陈道焦虑地催促道。李岩却是好整以暇，坦然坐在地上。陈道再三催促，他才不慌不忙道，简雍要去永安宫，你猜他会遇到谁？
诸葛丞相。
是啊，那你还有什么好担心的？李岩反问。陈道听到这个名字略微安心了点儿。封锁白帝城，故意制造沉默假象，正是这位丞相的授意。 在那个人面前，无论变数是什么，应该也不会出什么乱子吧。诸葛丞相也真是的，故意搞出这样的假象，骗了敌人不说，连太子也吓得不轻，还派人来打听，害得我们不得不假装擒住他们，省得无权起疑心。哎，那个杨红还挺能干，几乎就接触到真相了。他去哪儿了？陈道正想着，忽然发现异状，原本被卫兵按在地上的杨红居然消失了。人呢？陈道追问。刚刚跑了。卫兵一脸沮丧，刚才城墙上弓箭手一架，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简雍吸引住了，没留神手底下的俘虏。他想干什么？陈道大为疑惑。而此时的杨红在房屋之间疯狂地奔跑着，跑到胸口几乎爆炸也不敢停。瓮城里一浪一浪的真相扑击过来，让他艰于呼吸。刘禅只让他带耳朵和眼睛过来，但他发现根本不够用。刘璋的事也就罢了，杨红已经有了猜测，可刘生之的异军突起却让他彻底陷入惊慌。简雍居然藏得这么深，还握着这样一枚筹码。刘生之的身份应该是被刘备承认过的，应该还留下了文书或信物为证，说不定就被简雍握在手里。如今天子已死，诸将被困瓮城，若真被简雍得逞，刘禅乃至杨红可能就要彻底完蛋。刘生之在，刘禅可算不上嫡长子了，绝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。杨红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诸葛丞相，杨红希望自己能比简雍快一些，好让诸葛丞相早一刻知道，着手应对。既然李严营刘璋是个圈套，那么诸葛丞相被软禁一定也是圈套的一部分。他一口气跑到永安宫前，看到陈道的卫兵仍旧一丝不苟地巡逻着，对瓮城之事浑然不觉。简雍有进入的资格，他杨红可没有。杨红眼看着简雍和刘生之大摇大摆进了宫城，心急如焚。杨红忽然看到一队巡逻的士兵，带头的那个人似曾相识，稍微一回忆，发现正是带他和马成进城的那个卫兵。杨红病急乱投医，顾不得多想，从巷道里一下子跳到那人面前。那卫兵先是吓了一跳，一队人全都下意识地举起枪尖。等到卫兵看清杨红的脸，不禁大怒：“原来是你！你在这儿干什么？冲撞宿卫，攻城游走，这可是大罪！”杨红一把抓住他的衣襟。听着，现在主公有危险，我要马上进宫。天子刚刚驾崩，能有什么危险？卫兵不耐烦地喝道：“我以益州治中从事的身份，命令你马上让我进去。”卫兵也火了：“你的官职是比我大，但我是宿卫，职责是保卫宫城，哪怕你是丞相，也得按规矩办。我就是要去见诸葛丞相。”不行。没有诸葛丞相、李都护或陈将军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得进入。士兵还在坚持。让他进去吧。一个稚嫩的童声突然响起，杨红回头一看，却看到鲁王刘永站在他身后，不禁一愣。鲁王刘永的神色一扫孩子气，带着深深的忧虑，但表情比起站在简雍身旁时更加生动。殿下，您怎么会在这里？简将军本来是带我们来宫中见父王，可是走到一半，他把我们安置在另外一处屋子里，吩咐我们不要乱动，就出去了。弟弟饿了，附近又没仆人，所以我出来找些吃的。刘勇说得很流利，杨红大概明白这是为什么。简雍既然带着刘生之要在刘备的灵柩前做大事，自然不希望节外生枝。这两位王子虽然是庶子，终究也是两个变数，所以简雍没带他们进宫，而是留在了外头。我记得您是叫杨红吧？刘勇说道。我虽然不认识您，但我相信您，您的眼神和简将军不太一样。他转向卫兵，放他进去吧。可是，放他进去，我有话让他带到父王灵前。 刘勇固执地重复着，卫兵可以不管杨红，但两位王子的话却不能不听，尤其是刘勇拿孝道一压，他更加压力陡增。殿下，我们有我们的规矩。我记得刚才有人说什么天子刚刚驾崩，能有什么危险？我是个小孩子，记性不太好，不知是不是这么说的。刘勇说道。卫兵一下子僵住了，刚才他脱口而出，根本没多考虑，想不到被这小孩子抓住了把柄。这话要是传出去，一个大不敬的罪名是免不了的，说不定还得杀头。卫兵犹豫了一下，双肩下垂，只得妥协。按照规矩，他还是搜了一遍杨红的身体，确认没有任何力气，才打开宫门放他进去。
杨从事，您觉得我该进宫吗？
在杨红转身要走之前，刘勇忽然问道。杨红道，
以臣之见，还是暂时不要的好。
他现在还不清楚宫里会发生什么，刘勇还是个小孩子，保险起见，还是先不要去比较好。
嗯，明白了，替我向家人问好。
刘勇说着，目光闪闪，没有坚持。他自始至终都很淡定，稳重的不像是个小孩子。白帝城的这一场乱子，似乎让他束缚已久的睿智全都绽放了出来。杨红顾不得问他家人指的是谁，拱手一拜，然后撒腿就往宫城里跑。永安宫城并不大，杨红沿着石道一直向南，绕过两座小殿，便来到高大巍峨的永安宫前。这座宫殿分为两层，四角的垂脊很短，重檐不是高挑，而是低垂，让整座宫殿看起来十分压抑，透着森森不祥的气息。它的形制很好地反映了刘备困守在白帝城的心境。快接近永安宫时，杨红放缓了脚步，调匀呼吸，抬眼望去。此时映入眼前的一幕，让他多年之后都依然记得清清楚楚。单臂之下，简雍躺倒在地，双目圆睁，望着天空，已然气绝身亡。而刘生之则倒在一根柱子旁，殷红的血迹涂满了半根柱子。马成半跪在地上，单手执刀，站在两具尸体之间，喘息不已。他看到杨红跑过来，没有说话，只是无力地蠕动了一下嘴唇，脸色有些煞白。杨红注意到，站在永安宫殿门前俯瞰这一切的是一名男子。这男子白衣长髯，身材修长，如同一块璞玉被琢成了人形。季修，诸葛亮温和地打了个招呼。杨红越过诸葛亮的肩膀，看到了殿内停放着一具棺子，天子正躺在里面，紧闭着双目，双手握着一把宝剑，两只大白蜡烛立在两侧，如同忠心耿耿的卫士一般。丞相，发生了什么？杨红觉得自己的力气彻底耗尽了，两条腿连迈上台阶的力气都没有。如你所见，天子驾崩，简雍将军悲伤过度，殉死棺前，其仆欲行不轨，马君侯为护天子灵柩，出手击杀。诸葛亮轻轻一句话，将整起事件定了性。杨红看向马成，后者勉强露出一丝苦笑，说他被陈将军抓走以后，是诸葛丞相派人把他领出来带入宫中。杨红一听这话，立刻明白怎么回事了。简雍是中原派系硕果仅存的几个人之一，刘生之是主公的子嗣，这两个人都是诸葛丞相没办法下杀手的。诸葛亮把马成叫进宫里，就是为了借他之手，用粗暴的方式破解这个难题。斩杀老臣和皇室嫡子，这两件事都是犯了大忌讳的， 即使这么做有充分的理由，但是为了避免误议，做事的人以后也绝不可能获得什么高位。仕途被彻底堵死，马成确实履行了他的诺言，为了太子一条路走到了黑。而诸葛丞相能承诺他的，估计就是马氏一族在益州的平安吧。杨洪记得马成在军中还有个叔叔叫马岱，马成这么做等于是用自己的前程换取马岱未来在军中的地位。为了家族的存续，马成真可算得上是苦心孤诣了。这时候诸葛丞相又轻轻叹道，献和真是太傻了，虽然天子去世，新君即位仍需这些老臣辅弼，他怎么连这点耐心都没有，就这么走了呢？杨洪抬起头，不知从哪里涌出的一股力量促使他开口问道，丞相，刘璋和简雍，这一切都是在您掌握中吗？丞相摇摇头，不，我不知道。杨洪看着丞相，后者的眼神清澈透亮，没有一丝作伪的神色。那白帝城的封锁和那则流言。杨洪欲言又止。益州心腹陛下驾崩，不知背地里有多少不安分的人在筹谋打算，不把这些家伙引出来，以后陛下怎么能安心？把木棍上的荆棘拔光，才能握在手中。诸葛丞相淡淡地回答。杨洪豁然开朗，白帝城异乎寻常的举动，以及那则石破天惊的流言，全是诸葛丞相和李严、陈道等人故意做出来的，好让那些怀有异心之人觉得有机可乘，一个一个跳出来。黄元、刘璋、刘生之、刘禅新君继位的隐患就这么被一枚枚地拔除了。这到底是诸葛丞相的计策呢，还是天子临终的遗命？杨洪没敢再问，他慢慢地走到刘生之的尸身前，蹲下身去看，那张脸如果仔细端详，还真的与刘备有几分相似。这个不幸的家伙，大半辈子都在颠沛流离，好不容易回到父亲身边，却落得这样一个结局，可这又能怪谁呢？如果他安心隐居，以刘禅的性格不会对他做出什么决绝的事情来，可他偏偏听信简雍来争这虚无缥缈的皇帝之位，可也算得上是咎由自取。季修，记住，从来没有什么刘生之。诸葛丞相的声音从身后轻轻地传来。杨洪站起身来，吐了一口气，他把马成从地上搀起来，拍了拍肩膀。马成松开手里的刀，眼神复杂，其中有惊恐，有狠戾，有失意，还有一丝欣慰。以后的史官会怎么记录这一段呢？杨洪喃喃地问道。不设史官就是了，诸葛丞相毫不在意地说。最后这句话杨洪并没有听见，他抬起头来，看到白帝城上空将雾慢慢散去，显露出一片璀璨的星空。夏四月癸巳，先主卒于永安宫，时年63。临终时呼鲁王御语，吴王之后，鲁兄弟复侍丞相，令卿与丞相共事而已。诏敕后主曰：“如与丞相从事，视之如父。”五月，子公自永安城还成都，谥曰昭烈皇帝。后主袭位于成都，时年17，尊皇后曰皇太后。大赦改元。秋8月，先主葬惠陵。建兴元年，诸葛亮封武乡侯，开府治事，李严为中都护，统内外军事，留镇永安。后李严移镇汉中，陈道继为永安都督、征西将军，封亭侯，麾下所都皆先帝帐下白帽， 西方上兵也。马超卒于张武二年，时年47。林默上书曰：“臣门宗200余口，为孟德所诛掠尽，唯有从弟戴，当为徽宗血食之际，身托陛下，于无复言。”追谥超曰威侯，子马成嗣，其族弟马岱位至平北将军，晋爵陈仓侯。超女配梁刘礼，而马成则从此再不见于任何史书，彻底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。杨洪于建兴元年赐爵关内侯，复为蜀郡太守、中节将军，后为岳骑校尉，领郡如故。六年卒于关上。至于简雍，则记录湮灭，不知所终。到了陈寿撰写《三国志》的时候，翻遍了蜀汉的文书，都找不到关于他的任何结局。陈寿没办法，只得潦草地记录了他前半生的些许事迹，聊胜于无。